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在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似乎期望着事事顺境，但是现实却是何心怡决意同你一起漫步人生路，为你讲述有上帝介入其中的生命挣扎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何心怡，欢迎你收听漫步人生路的节目。罗锦添博士，他是地震的工程专家，而且还是我们加拿大本土的专家。在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发生了尼克特8.0级的强烈地震，很多个省市都有震动的感觉。这次地震是造成86000多人遇难失踪，374000多人受伤，受灾的人口是达到4624万那么多。在6月14日上午8点，日本东北地区亦都发生了7.2级的大地震，最少有9人死亡，超过260多人受伤。接连发生的这些大灾难是震惊了全世界，亦都牵动了我们在国内国外所有华人的心。咁就是因为呢两次嘅地震呢，咁就记者访问咗呢一位国际著名嘅岩土工程界嘅专家罗锦添教授。虽然佢曾经好多次领导加拿大国家嘅勘测队伍，深入现场去调查全球嘅一啲重大嘅地震灾害。不过他很坦白，他说，我能够明白地震的成因和地震破坏的那个科学的原理，但是关于地震我不明白的还有很多很多。提起汶川大地震，罗锦添博士是分析那个造成伤亡惨重的主要原因。除了是因为汶川地震所释放的那个能量很大，大到呢是等于700个广岛原子弹的威力。除了这个能量大之外呢，另外就是那个震中很浅，山地很多，而房屋那个结构呢抗震能力很弱。这些的因素呢都是加强了为什么今次地震破坏的程度是这么紧要。对比汶川地震，最近的日本地震那个伤亡人数就不算大了。那为什么呢？就因为日本地震那个威力只是得四川地震的1/16，虽然是7.2级和8级的分别，但是那个威力其实就只有1/16，而且那个震中是人口密度低很多，房屋楼宇的抗震能力也都强很多，所以使到那个伤亡人数是减少到去一个这么低的水平。另外呢，在1995年1月17日呢，日本的阪神亦都发生过尼克特7.2级的地震，亦都曾经是造成是6400多人遇难。当然日本都从这个悲剧里面是得到教训，知道后来怎样能够做到更好的防震抗震的房屋了。在地震爆发的时候，是由震源发出巨大的能量，基本上呢，罗博士说， 人类对这件事是束手无策的，因为人不可以是禁止地震发生，人亦都抗拒不到由地震所发出来的那个巨大的能量。不过呢，人就可以确实呢是通过对地震的活动和地震破坏的研究探测，尽可能呢降低地震发生的时候对生命和对财产安全的侵害。罗博士讲到呢，在汶川地震当中被指为是豆腐渣工程的那些建筑物，他相信可以从几方面来到去考虑。第一呢，就是经济发展和建筑工程地震防护之间的确存在一个矛盾的。在发展当中的国家一般来讲是利用有限的资源和财力，而希望呢是得到最大的用处和效益，所以呢对建筑的防震设计呢有时就会将就一些了，因为实在资源是有限，而个需要又很大。其次呢，相关的建筑防震设计的法规呢是不断的是被改善的，亦即是说呢同一个地区的房屋楼宇因为起屋的时间不一样，就可能呢在设计里面是采用了不同的地震防护的标准了。当然我们不能够否认有些的建筑物呢是因为偷工减料这些的原因确实是不合规格，这个也都是呢我们是觉得最痛心疾首的。另外呢，就是国内的学校建筑物呢对于防震似乎还未曾采用一些特别的标准，和大多数的西方国家呢仍然是有一段的距离。所以呢我们都不是能够完全怪得晒呢是起屋的人的。好了，经过这一次大地震之后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问了，地震可不可以预测呢，还有可不可以预先的去报告，使到人可以避过这一场的灾难呢？罗博士说，地震的测报呢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从时间上面来讲，人类对地震了解的程度还是很低。根据推测呢，地球的年龄虽然很长，但是人类的活动呢就只不过呢是得几万年而已。而有地震记录的历史呢就只不过得3000几年。由地理上来讲，人类对地球和宇宙的认知呢是非常之有限的。所以呢这些有限的知识是妨碍了我们对地震的预测。罗博士也指出呢，地球的直径大概是12500公里，而地球表面的板块呢就只不过是大概15-200公里那么厚。而人类的探测的活动呢大部分只是局限在地下几百米那么多而已，而通常呢就只不过在几十米的范围里面。如果将地球比喻成为一只鸡蛋，人类对地球的研究和了解呢主要仍然是集中在那个鸡蛋壳那处。另外呢，地震的成因呢是很复杂的，地震又发生得不规律，时间亦都是随意的，所以种种的因素加起上来，如果想说要是事先对某一次的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那个震级，即是那个地震的力量，来到去做出准确的科学判断呢，实在呢是很有困难的。不过呢，世界上亦都曾经有过成功预报的例子。 根据一些相关的论文显示，中国的地震部门就曾经预报了1975年2月4日在辽宁海城的一个 7.3 级的地震。因为在震前几个钟头已经正式发布了临震的预报了，结果就避免了一场很大的伤亡的灾难。海城地震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大震之前的余震是很多，每日甚至可以是超过10,000次的。政府的地震防御措施也都是很好，大震前曾经是多次疏散当地的居民。不过不可思议的就是，在成功预报海城地震之后大概是年几，亦即是1976年7月28号，河北的唐山就竟然发生了是 7.8 级的地震。而那一次地震是夺去了超过25万人的生命。同样，这次汶川地震在大震之前几乎是没有任何的余震，令到那些走避不及的人一下子就葬身在瓦砾当中。罗锦添博士从事有关地震工程研究已经很多年了，他对地震这个现象有什么体会呢？他说，作为自然的灾害，地震的威力是很大的，也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人类所能够做到的就是由每一次的重大地震当中去不断的学习。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有效的地震防护，那就可以大大的降低生命和财物的损失了。他还引用西方的一句的谚语， A chain is only strong as its weakest link， 意思就是说一条链的强度只是取决于它最薄弱的那一环。这句谚语是讲出了他每一次亲身去到全球很多处地震现场的时候，都会跟同事一起很认真的去找到底那一次地震灾难最薄弱的那一环在哪里呢？如果你找到最薄弱的那一环，在那一环上面来到去加强它，这样就即是等于将那个防震是加强了。他们会研究怎样的房屋就会倒塌呢？怎样的房屋呢又没有倒塌到呢？其中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咁通过实地的观察呢，他们就认识到了，原来用砖来到去砌的那些房屋叫做砖砌体结构，英文叫做 Unreinforced Masonry， 简写 URM。 那这类的房屋呢倒塌的几率是非常之高的，所以呢现在新起的房屋呢都会尽量避免采用这一种的结构了。又譬如呢容易引起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的地方呢就不适宜工程建筑了，因为呢有什么事的时候呢就整个山坡呢可能会塌陷或者是滑下来，这样就将上面那些房屋的结构全部一起带下来了。然后因为对地震的这些深入研究，罗博士还发现了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就是地震破坏的程度一路来不单止没有减少，反而是有增加的趋势。在每一次的大地震当中，似乎呢都是能够暴露出一些新的弱环，或者一些呢是 令到我们看得到是最弱的一些的地方。更先进的工程技术，更加稠密的高速公路和高速的铁路网络，更多的大型的基础建设，还有越来越高的人口密度，这些的因素都是一路影响着人类的日常生活，但是同时亦都带给地震防护呢是越来越大的挑战。罗博士拎76年的唐山大地震和今次汶川地震来相比呢，就证明抗震救灾呢的确呢是在处进步紧。发生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呢，啲人在事发两个钟头之后才知道那个震中或者个震央在哪里，也都是呢从呢一个电信局的电报员那里才得到通知。当时的地震部门呢是连无线通讯的设备都没有的，但是看回呢这一次汶央地震呢，有关地震的部门在20分钟之内就确定了那个震央的位置和级数，如果不是那个情势可能是会更加坏。好了，又讲回我们自己现在住的地方加拿大了。那到底这里的地震的防护那个的成效又是怎样呢？罗锦添博士呢就很肯定的讲，他说如果呢是有一个同汶川地震同样咁大威力的地震发生在加拿大的话呢，同样都会产生很大的破坏力。同其他的北美的城市一样，加拿大的民居的住宅除了时常见到的一些木质的结构之外呢，亦都有很多是这种的砖砌体结构来的，即是这种的 URM， 用砖来到砌的建筑物。木质的结构的房屋呢在地震里面会来回地摇动，而这种摇动呢就可以呢是帮助它呢是吸收地震的能量和释放了它，所以这类房屋的抗震性呢是比较强的。反而呢用砖来到砌的房屋呢在地震摆动当中就会表现出脆的特性了，所以很容易呢是会受损毁来到去倒塌的。加拿大目前呢每年大概有1500次的地震的记录，而且呢是西岸呢更加是众所周知的是全加拿大最活跃的地震区域。至于他现在住的渥太华和周围的地区呢，原来亦都是加拿大三大地震活跃的区域之一。罗博士亦都指出呢，在历史上呢这个地区曾经是发生过呢7级的地震。近几年来渥太华和它周边的地区呢亦都曾经多次是发生地震，包括了呢90年12月有5级地震，2000年1月1号亦都有 5.2 级，2006年2月24号有一个 4.5 级的地震。不过呢加拿大和美国在地震的防护在研究和在实施上面都是挺有成效的，这个呢就是要靠各级政府和广大公众的支持和配合了。学校、医院这些呢是人群集结的公共设施呢对抗震的结构呢都有特别的要求的，所以呢一般来讲呢我们就不需要是过分的担心。而作为一个基督徒呢，罗博士是对于圣经里面讲到呢地震的经文，讲到末世的预兆呢，他有他的看法。那圣经里面有讲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罗博士的看法就是说，他对圣经里面关于末世和地震的关系呢，现在仍然不能够很准确地来解释，但是他相信呢，神的说话对世人是有一个警报的作用。而根据已经有的地震记录呢，现在这个时代的地震和历史比较呢，那个频道差不多，但是破坏力呢就一路在说持续增加紧。有一样东西他非常之相信的，就是只要我们完全信靠耶稣，无论遇到什么的灾难，我们总会从上帝那处得到平安、恩典和力量。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处，下次再见。
心放弃自己，然而你却说不会把我遗弃。超越人间的道理，十架代死的恩情使这生重现传记，在昨天曾觉绝望，今天已全忘记，重新找到生存勇气。 滔滔狂潮泛起，仍昂首跨千里，跟随你步履。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者你需要我们节目的光碟，请打电话和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www.febccanada.com。